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4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美国五角大楼星期五晚间说，一个中国间谍气球正在拉丁美洲上空飞行。是此前一日，一个类似的飞艇在美国的上空出现，这个促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取消了一次罕见的北京之行。五角大楼说，第一个气球现在正在美国中部上空向东飞行，并且说出于安全原因，它并未有被击落。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们看到的报告说，有一个气球正在飞越拉丁美洲，他们现在评估这个是另外一个中国的侦察气球。不过莱德未有详细说明这个气球飞行的确切的领空。美国官员在2月2号说，美国正在追踪一个疑似的中国侦察的气球。过去两日以来，这个气球飞越了敏感的地点，收集信息，在气球飞经的蒙大拿州有马尔姆斯特伦空军基地，那里有三个核弹道的发射井。在中国二号先是表示正是了解核实情况，媒体不要揣测和炒作之后，中国外交网站随后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说，飞越美国领空的气球是来自中国的民用飞艇，用于气象等科研，受西风等影响严重偏离预定的航行，中方对飞艇因为不可抗力误入美国表示遗憾。美国政府在星期五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主管外事的中共政治局委员王毅通话，向他转告表示，鉴于中国高空侦察气球飞越美国事件，布林肯推迟原定的北京之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五说，布林肯国务卿当日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通话，向他转达话，有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高空侦察气球目前是位于美国领空，布林肯此时不会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普赖斯说，国务卿转达话，他曾经计划访问北京，以对拜登总统和习主席11月在巴厘岛达成的议程是展开后续工作。国务卿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遗憾声明，但他说这个是一次不负责任的行为，明确违反了美国的主权和国际法，破坏了出访的目的。他跟着说，国务卿解释说，有鉴于这个当然仍然在持续的问题，此时不宜访问北京。他强调美国致力于外交接触和保持沟通渠道的开放，他做好了一旦条件允许就尽快访问北京的准备。布林肯在与来访的南韩外交部长朴振一起举行记者会的时候说，中国在他计划访问的前夕决定采取这个行动，对他们是准备进行的实质的讨论具有破坏性。但是布林肯说，美国仍然致力于与中国保持接触，并且表示在条件允许的时候他将访问北京。布林肯原本即将开始的北京之行，将是2018年以来美国最高外交官首次访问中国。中国高空侦察气球飞越美国上空，引发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强烈关注，多位议员表态认为这个绝非巧合，并且是批评中国此举是侵犯了美国主权。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已经要求拜登行政当局针对这次事件向国会进行简报说明，还有共和党人是直言呼吁五角大楼直接将气球系击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马可·鲁比奥说，中国在国务卿布林肯计划访问北京前派高空侦察气球进入美国绝非巧合。他说，他们做这些事情是要羞辱对方，展现力量，并且传递信息，他不认为这个是巧合，他认为是有关联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乱德斯星期五发表声明，支持布林肯国务卿暂缓前往北京的决定。梅乱德斯说，在持续观察情况之际，他期待是听取拜登行政当局及时彻底的情报资讯。五角大楼说，基于地面人员的安全考虑，美国目前是不会将气球击落。五角大楼说，虽然气球曾经在蒙大拿州人口较稀少的地区是上空系飞行，但是击落气球所产生的碎片范围亦都不少，可能危及地面居民的安全。多位国会共和党人批评了拜登行政当局这个的决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默克尔·麦考尔星期五在一份声明当中呼吁拜登行政当局尽快将气球移除。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李斯在推特上发出同样的呼吁。 中国在星期六说，在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本星期访问俄罗斯，并且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之后，中国与俄罗斯的政治互信继续加深。中国外交部在声明当中说，中国愿与俄罗斯合作，落实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两国关系取得进一步的进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年前在莫斯科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目的在于对抗美国的影响力。他们说两国的合作领域没有禁区。声明说，在2月2号至3号的访问当中，马朝旭还会见了俄罗斯副外长安德烈·鲁登科和谢尔盖·维尔什宁。在会晤期间，马朝旭就双边和多边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在中国气球飞越美国领空、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之后发表的。华盛顿将这个描述为是间谍气球，而中国就说这个是用于民用气象和其他科学目的的飞艇。这次事件引发的愤怒导致国务卿布林肯推迟了原定于星期五开始的访华行程。中国外交部关于马朝旭访问的声明没有提及乌克兰。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了近一年的军事行动，中国并没有谴责或者称之为是入侵。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星期四说，莫斯科与中国的关系并没有上限，虽然不是一个正式的军事联盟，但是具有更高和更加广泛的性质。英国前首相卓惠斯将会在本月稍后时间与澳大利亚和比利时前领导人一起参加在东京举行的一次会议的时候，呼吁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国际态度。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是一个关注民主国家如何对待北京的国际议员的组织。该组织在星期五说，卓惠斯将与澳大利亚前总理莫里森一起在日本国会2月17日的活动当中是发表讲话。欧洲议会议员比利时前首相居伊·福斯达亦都将会出席。会议组织者希望这次活动将有助于是定于5月在广岛举行的下一届七国集团峰会之前，就中国构成的威胁进行更加有协调性的外交活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默克尔麦考尔系透露，他计划今年四月访问台湾。对于各界关注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是否将会对台湾进行访问，麦考尔表示仲未有最终确定。麦考尔众议员星期三在国会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计划四月访问台湾。当他决定去的时候，他将与麦卡锡议长一起访问，仲未有最终确定，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去。麦考尔没有具体说明访问计划和日期，但是批评了中国对去年时任国会议长的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大动作采取的军事行动。麦考尔说，他知道当佩洛西议员访问的时候，他们发射了导弹飞越台湾岛，他们入侵了台湾的空域和海域，他认为这个是非常之是不妥当的行为，或者说是中共非常非常不恰当、咄咄逼人、充满敌意和挑人的行为。他接着说，他认为任何民选的国会议员都有权访问任何国家的民选的官员，特别好像是台湾。麦考尔在本届以共和党为多数的国会众议院当中出任外交委员会主席，一位来自德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曾经提出多项友台法案，支持强化美国和台湾的合作和交流，并且协助台湾发展国际空间。根据国会的议事日程，四月初有两个星期的复活节的休会期，议员通常可以利用这段休会时间进行出访。不过麦考尔议员是未有明确说明他的访问时间表。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星期四在国会山被记者问到是否担心出访台湾将会进一步引发中国加剧军事行动的时候，重申北京没办法决定他要去什么地方。麦卡锡说，让他是讲清楚，中国永远不能够告诉他他能够去哪里和不能够去哪里，但他现在未有去台湾的安排。此前一日，麦卡锡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被问到有关问题的时候，亦都回应说他不认为中国可以告诉他什么时候去哪里访问。专门报道政治新闻的华盛顿酒杯新闻1月23号引述知情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五个大楼正在为麦卡锡今年的出访活动进行初步准备，其中包括对台湾的访问。 拜登行政当局预计麦卡锡可能在春天访问台湾，而相关的准备除了安全和后勤的安排之外，还必须考虑中国可能的反应。因为去年8月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的时候，引发了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大规模军演。中国外交部这个星期不止一次的是以不点名的方式呼吁美国众议院共和党籍的议长麦卡锡不要访问台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中方敦促美方有关人员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做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的稳定的事。在星期一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毛宁被问到类似的问题，亦都没有指名麦卡锡，只是强调中国一贯反对建交国和台湾有任何官方的形式的往来。不过毛宁是没有谈到如果麦卡锡访台，中方将会怎样回应的问题。民主党籍的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去年8月初不顾北京的一再阻挠前往台湾访问，成为了25年来首位访问台湾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随后作为回应，中国军方曾经在台湾周边多个海空域连续举行多日的大规模封锁和实弹演习，导致台海上空战云密布，区域紧张形势急剧飙升。当时麦卡锡曾经支持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计划，并且说如果他当选为议长，他将会率团访问台湾。一般预测麦卡锡如果访后佩洛西对台湾进行访问，可能将会再次引起北京激烈的反弹。有关中国对台湾的威胁越来越严重的话题成为了华盛顿外交政策的重点议题之一。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司令迈克尔·米尼汉上将1月27日在备忘录当中说，美国最快恐怕在2025年与中国是爆发冲突，最有可能是为了台湾。他敦促旗下的指挥官让他们的旗下的部队在今年达到最佳的作战准备状态。米尼汉上将在一份内部的文件当中说，他希望他是错的，但他的直觉是告诉他他们将会在2025年作战。对此，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星期日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访谈的时候说，他认同米尼汉将军的预测。麦考尔说他亦都希望他是错的，但是很不幸他认为他是对的。麦考尔跟着分析说，中国一直将统一台湾视为他们政治目标，他认为北京跟着来将会试图影响台湾2024年总统大选。麦考尔说，如果北京无法以影响政治选举的方式取得他们的目的，他的判断就是他们就会考虑军事入侵台湾，而美国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随着香港的疫情降温，政府2月2号启动全球宣传活动，向外界表明香港已经复常，包括由下个月起向境外旅客送出50万张的机票，亦都会向香港人和大湾区的游客送赠各8万张的机票，期望刺激本地消费，带动经济。有评论就认为，以免费机票吸引旅客，反映港府对于重塑香港形象已经无计可施。下面美国针对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经历三年疫情，港府启动你好香港大型宣传活动。特首李家超强调，香港同世界已经恢复正常联系，大门会重新开放。
香港已经恢复同内地通关。新的一年，香港的市面会更添热闹。大家久别重聚，医生你好，生哥千言万语 ，We can't wait to say hello personally to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连串活动焦点之一包括下月一日起向境外旅客送出50万张机票，会由国泰快运同埋香港航空三间航空公司喺六个月内分阶段透过抽奖、买一送一等方式送出。基于疫情之前，75%访港旅客来自东南亚，首阶段会向该地区的旅客派发。香港机场管理局期望今次宣传活动能为香港带来150万人次以上的入境旅客。今年夏季，机管局亦都会向港人和大湾区旅客各送出8万张机票，整个计划合共送出近70万张。 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的数字，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有接近5600万人次旅客访港。2021年访港旅客数字暴跌至91000人次。随着港府逐步放弃清零，去年旅客人数回升至605000人次。港府期望透过这项宣传活动可以振兴旅游业，带动消费。但是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少波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计划来得太迟，未必能够达到预期效果。
香港佢起步起得耐，即系泰国旧年四月已经开关，我都有去啦。跟住日本、新加坡陆陆续续，即系区内啲对手都已经一早起步。再近啲，澳门新年都有花车巡游，同埋有烟花。香港真系乜都冇，即系香港系起步起得太迟啦。即系你依家用重型呼吸机嚟嘅呢个系，你都谷起佢。咁但系咧，你自己生存唔到嘅啊！你一拎起啲机器咧。随时死嘅，其实或者真系唔系好掂嘅状态，唔好。依家真系咁样样咯。
据了解，向海外派发嘅500万张机票喺2020年向航空公司购买，由机管局出资，连同支援航空相关服务嘅措施，涉及大约20亿港元。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香港时事评论员黄伟国，对于港府推出派机票呢一招表示感叹。
如果一个国家想即系叫恢复或者系叫做令到佢旅游业复苏咧，派机票其实系一个几我叫低庄啦，或者甚至系一个令人有一个唔好观感嘅一个做法嘅。泰国而啦，或者日本先算啦，佢哋国家并冇用所谓派机票嘅方式啊，去到吸引游客嚟到佢国家旅游同埋消费，振兴佢嗰个旅游业或者经济嘅。咁一比较嘅话，就话点解香港要需要派机票？会唔会系真系已经觉得冇计可施啦？觉得衰啲，即系贴钱买大包送俾游客，希望佢嚟咯。
黄伟国认为，港府应该将重点放喺如何提高香港嘅吸引力。
以前香港有吸引力就因为啲嘢平啊嘛，但香港都呢啲嘢已经唔系就价廉物美啦。譬如话价廉物美，我可以去日本，我可以去台湾，我可以去南韩，我唔一定嚟香港，或者甚至我可以去泰国。我好多选择。如果你话去类似香港地方，我可以去新加坡，可能嗰边更加东中西汇水。你从一个游客角度咧，佢哋今次嗰个卖大包宣传咧，可能只不过系为做而做。但系我亦都好相信咧，这个做法咧只系浪费纳税人嘅金钱，对于即系叫振兴香港嘅旅游业，或者甚至系复苏翻香港经济咧，完全唔会有任何实质同埋具体嘅帮助咯。
过去几年，香港经历巨变。2019年反修例风波震动全球，到第二年，北京对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在疫情期间，香港紧随中国大陆采取清零防疫方针。在不少外国人眼中，香港早已经不是以前经济充满活力、中西汇粹、思想百花齐放的香港。
实际上佢唔会用所谓一啲小便宜啦，送机票啊，嚟到觉得你香港嘅国际形象有所改善啦。咁同埋唔好讲话用李家超出嚟去 sell， 即係香港你好，本身其实都冇乜好大说服力啦。你睇佢个人本身，我讲得直接啲，即係好似一个唔识事嘅人，穿住西装跟住叫人嚟香港玩咁样咯。
台湾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美国之音话：，港府的免费机票计划对于台湾人来讲吸引力并不大。他说，在不少台湾人心目中，近年香港已经沦为政局不稳的地区。
像我自己的一些研究队伍，他们其实都有互相提醒。
吴建中以自己的研究队伍为例，说他们有互相提醒，避免搭乘中国大陆的航空，甚至连香港的航空都尽可能避免搭乘，而且会互相提醒要尽量避免在香港转机，因为港版国安法对于言论的牵制还有网上的监控范围非常咁广泛。除了香港，澳门亦都计划今年内向中国大陆、台湾同海外送出120000张机票，并且向中国大陆同海外旅行团提供资助。 吴建中认为，港澳两地政府的宣传手法和中国大陆并没有分别。
透过这样的一个宣传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各
吴建中话，透过呢一种宣传，中国各个地方政府都在度拼经济，香港和澳门亦都不能够落入人后。大家会见到港澳两地政府其实都是用这种送机票的方式意图拼经济，今次是一场宣传的龙凤大战。吴建中批评港府的全球宣传行动缺乏实质配套，只是会将重点放在免费机票上，但是就忽略旅客的真正观光需要。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开发的 AI 解答程序 ChatGPT 自从去年11月横空出世之后，它貌似对任何问题来者不拒的强大表现在全美国引发热议，亦都引发中国用户关注。百度公司最近宣布将会推出类似 ChatGPT 的中文工具。分析认为，百度是虽然具有技术的实力，但是中文版的同类工具的质量能否与美版比美仲有待观察，他们的 AI 工具代入政治审查亦都将会是必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基于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对话式聊天工具已经出现多年，常常用于虚拟客户服务、企业培训等领域，不同于这些传统的对话软件，由美国 OpenAI 研究实验室开发的 ChatGPT 可以进行的对话更为复杂，凭藉它的海量数据储备，对任何提问来者不拒，甚至可以讲笑话、起名字、吟诗作对。这些语言功能以前被认为是机械人没办法掌握的创意工作。同时 ChatGPT 仲具备编写和调试电脑程序的能力。美国宾夕凡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克里斯蒂安·特尔维什今年1月发表文章透露， ChatGPT 通过了他主持的一次工商管理硕士考试。最近 ChatGPT 还通过了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教授推出来的四项学生测试。业界认为 ChatGPT 标志着机械人学习和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突破。台湾 AI 实验室创办人、曾经担任微软公司 AI 部门亚太区研究总监的杜奕瑾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 ChatGPT 利用庞大的资料、庞大的深入学习网络，透过非常高阶的高级电脑运算，透过这种运算出来的结果，透过理解完整文件去回答相对复杂的问题。杜奕瑾说，要能够回答好的，不理是文本数量级、模型的复杂程度、超级电脑的运算能力，都是有很大的突破才有办法做到这个结果。 ChatGPT 界面简单，使用流畅，背后支撑的是美国科技公司的雄厚财力和技术实力，以及 AI 技术人才。 ChatGPT 的技术依托于 OpenAI 实验室的新成型预训练变换模型3，简称 GPT3 的这个大型语言模型出身谷歌公司2017年开发的 Transformer 开放架构，可以写出与人类语言难以区分的文章。乔治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研究 AI 相关政策问题的专家杰弗里丁对美国之音说，早期的 GPT3 模型基本上都是在大量互联网文本上训练的，这方面的数据来自学术期刊文章，是在 Reddit 网络论坛、维基百科等语料库 corpus 上训练出来的。他说，因此这样需要大量的数据、大量的计算能力，以及大量优秀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来到确保训练以高效的方式进行。对于这些大型语言模型来讲，入行的门槛非常之高。微软公司给予 OpenAI 重要的资金支持，在2019年7月投资10亿美元，并且在没多久之后取得 GPT-3 的独家授权。 ChatGPT 诞生之后，今年1月23号微软再宣布向 OpenAI 提供几年的投资。据美国新闻网站此前的报道，微软这一轮的总注资金额可能会高达100亿美元。 在美国旧金山湾区一间知名科技公司 AI 项目任职的华裔科研人士对美国之音话， OpenAI 去年招募大量人力来到训练基于海量数据的人工智能模型，诞生的 ChatGPT 因此比 GPT-3 架构有了质的飞跃。这名要求匿名的科研人员对美国之音话，在 ChatGPT 之前2020年、2021年版本的 GPT-3 是没有人类参与的数据的，它是通过大量互联网上的文本进行训练，直到去年它们才开始将人加入去，聘请了很多很多的人来到做标注，来到将模型训练得很好，比网上很多那些开源的模型、开源的 Large Language Model 大型语言模型 ChatGPT 要比它们的质量好得非常多，一大半的功劳都是归功于这些人做的这些标注。这名科研人员估计让 ChatGPT 保持运作至少需要上千以至上万台的圆形处理器，这一块只有最大的 Big Tech 科技巨头，譬如是微软、Google、英伟达这样的公司内部才可以有这样的机群，这样这么大的计算力。他说彭博新闻社1月29号报道说，中国搜索网站百度亦都将会推出类似 ChatGPT 的工具，技术基础将会根植于百度的大规模机械学习模型 Ernie 3.0 系统。以搜索服务起家的百度已经在人工智能研究上花费了几十亿美元，多年来一直试图从网络营销过渡到下一代的新兴技术，例如是云端服务、芯片、汽车自动驾驶等。 ChatGPT 走红之后，中文用户对此兴趣浓厚，虽然美国的 ChatGPT 工具支持中文问答，但包括 ChatGPT 在内的 OpenAI 实验室的服务不会对中国境内用户开放。此前曾经有程序开发者将 ChatGPT 以微信小程序的形式去接入微信平台，令到中国国内用户参与使用，但是自12月中旬以来，这个小程序因为违规被微信暂停了服务。据报道，百度计划在今年3月推出中国版本的 ChatGPT，最初版本将会嵌入它的搜索服务中，让用户获得对话形式的搜索结果。有中国传媒报道，百度的首席执行官李彦云表示，相关技术已经达到临界点，百度在当中有较大的机会。旧金山湾区的这一名科研人员认为，百度是最早投身大规模语言模型的公司之一，有技术实力发展出自己的 ChatGPT。 他说他们百度的研发搞了很久了，而且百度的财力和人力是有的，数据也有这么多的搜索网页，百度的云端存放了很多的网页，所以不缺数据，国内人工费亦都便宜，所以标注数据可能比 OpenAI 仲便宜，成本唔高。美国科技网站 TechMonitor.AI 指出，百度研究人员与中国彭城实验室合作发布的彭城百度文心预训练语言模型具有2600亿个参数，超过 ChatGPT 的技术根基1750亿的参数数量。不过有研究人员说，中国互联网的文本质量可能将会制约百度文本的 ChatGPT 的服务质量。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杰弗里丁说，就质量而言，百度在制作自己版本的 ChatGPT 时将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互联网上并没有这么多高质量的中文文本，因为高质量中文文本的语料库比高质量英文文本的语料库要细。好多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中国研究人员都指出过这个关键的区别。以顶尖的学术论文为例，高质量的英语文章比比皆是，而中文却并没有那么多。杰弗里丁对美国之音话，他还表示百度的资金和运算力限制都比 OpenAI 更加大，因此这两个因素可能会降低百度版本 ChatGPT 的潜在质量。目前 ChatGPT 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这个聊天工具常常以看似是严肃的方式，在一些问题上信口开河，以貌似客观权威的文风给予出具有误导性的答案，甚至是严重 不实信息。人工智能专家将这个问题形容为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在 ChatGPT 推出的早期阶段，即使面对难以回答或者具有荒谬假设前提的问题，聊天机械人还是会自信满满地给出长篇大论的答案。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曾经有用户提问为什么青化甲炒菜特别香呢？ ChatGPT 竟然将这个剧毒物质形容为一种美味的调料，称尤其适合加入印度咖喱。同时有用户指出 ,ChatGPT 在一些政治议题上似乎进行自我审查，包括在敏感话题上避免提出批评中国政府的意见。分析认为百度开发的中国版 ChatGPT 在处理问题时的政治审查将会更为深入。美国独立学者金培力是 ChatGPT 先行试用者，他在对这个机械人的英语表达能力感到赞叹的同时，也都感到他写作有时空洞无物。他制造一个客观的语气，但他并不客观，但他发出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声音，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非常确信自己。金培力是记录1989年学生运动天安门之月一书的作者，他发现 ChatGPT 对六四话题似乎不愿意多谈。当被问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时， ChatGPT 强调中国政府并没有发布相关信息，所以我们不能够切实了解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柬埔寨首相洪森预计下星期访问北京，为一条连接柬埔寨和泰国边境经济中心的高速铁路寻求40亿美元贷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个协议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最新迹象。观察人士担心柬埔寨日益依赖中国贷款可能会导致具有长期经济和地缘政治后果的债务陷阱。洪森在1月14日对记者说，我希望我的访问会产生更多的新项目，我们必须依赖中国朋友开发柬埔寨，包括高速铁路。洪森计划在未来的2月9日访华。这条382公里的每个钟头160公里的铁路已经被中国路桥公司研究，从金边延续到西部的波别地区。这条铁路是给予柬埔寨提供经济振兴。柬埔寨经济和财政部去年12月公布的公共债务统计文件显示，柬埔寨的外债目前已经将近100亿美元，41%都是欠落中国的。但这个已经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不是最终会将各个国家带入北京的轨道，尤其是经济回报低过预期的辩论的最新的焦点。美国亚利桑那大学雷鸟全球管理系柬埔寨政治与发展研究员索帕尔对美国之音说，继续依赖任何一个国家是危险的，你不希望将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里面。柬埔寨过去并继续这样做，公债欠落中国将近一半并不是一件好事。他并且说，这个绝对太多了，洪森正在将他的政治前途和中国连在一起，他多年来都是这样，并会全力推进。美国政府对从中国一带一路获得大量基础建设贷款的国家都提出了警告。华盛顿说，一带一路倡议是债务陷阱，能够令到各个国家失去对重要基础设施的控制。斯里兰卡就因此让北京控制了他的主要港口来还债了。洪森政府争辩说，借贷依然在控制中，经济和财政部都说，根据去年的统计，柬埔寨目前的外债为94亿7千万美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大约 35%， 可以在2023年提高到大约126亿2千万美元。德国基尔大学2019年公布的报告估计，柬埔寨在50个接受中国政府和私人贷款的国家当中，贷款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位居第六。研究人员说，柬埔寨和老挝等亚洲国家都是临近中国的高度暴露的小型经济体。中国驻金边使馆发表声明说， 到了2019年4月，柬埔寨全长3000公里的31条高速公路和8座桥梁是中国建造并资助的，但并没有提供具体的贷款数额。西夏努克港已经成为中国投资的风险和奖励的象征，虽然开发和建筑林立，但犯罪和赌博业快速发展。中国经济下滑亦都停滞了很多西哈努克港的项目，几十个被强行拆迁的家庭已经抗议要求追加赔偿。学者罗晶晶和另一位人士去年在当代东南亚撰文说，中国的投资和援助对柬埔寨人民党是一把双刃剑。他们写到，中国接触既能够加强亦都能够破坏柬埔寨人民党的合法性，他在加强经济增长的时候，一些中国投资能够对柬埔寨公众带来负面的社会经济后果，对柬埔寨人民党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如果洪森对此担心，他并没有显露出来的。过去十年，柬埔寨利用中国贷款在各地农村建造了几十个大型基建项目，大规模的中国投资并流入了城市和沿海地区的房地产。洪森在1月份较早时候说，他还计划在访问中签署金边巴韦快速路协议，估计费用额为16亿3000万美元。中国和柬埔寨都拒绝存在外交交换条件的讲法，但洪森被认为是中国全球利益的可靠支持者。中国王长王毅去年8月份访问金边时候，洪森就强调，柬埔寨坚定致力于一中原则，坚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王毅当时说，中国和柬埔寨的合作快速发展产生果实，显示发展的广泛前景。中国驻金边使馆都未有回复置评的请求。柬埔寨皇家学院政治学教授速曼那列说，柬埔寨政府应该对债务透明，确保贷款真正服务于柬埔寨人民的需求。他说，柬埔寨政府应该考虑从其他国家获得贷款来到平衡债务。他说，我希望看到从南韩和日本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等获得平衡的债务。柬埔寨人民党发言人速恩山说，洪森政府对其他国家的借贷有明确的原则的。他说，批评人士说得太多了，但这个目前只是占柬埔寨的国民生产总值的 36%。 柬埔寨政府因此能够控制国际债务，我们有能力支付贷款，根本不应该担忧。洪森称赞中国不设条件的外交。柬埔寨与西方的关系同时因为洪森镇压异议，对政治反对派发动法律攻击而恶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立林发自柬埔寨金边的报道。
直到去年，西欧很多国家曾经有着是不向战区输送武器的长期政策，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很快改变了一切。为乌克兰寻求武器，北约是将目光投向东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首尔报道。
这些国家尤其是引人注目的是德国、瑞典以及挪威，改弦更张，最终向乌克兰提供了好几轮的武器，帮助乌军抵抗俄军。他们认为这场战斗决定着欧洲的未来。但是在将近一年的战斗之后，欧洲如今在生产足够的弹药以解乌克兰之急方面遇到困难，现时开始寻找其他的武器来源。有些人正在东北亚寻求帮助。这个星期，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首尔和东京等停留的时间，他在访问期间呼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援。他举例欧洲国家为例，他说在乌克兰遭到残暴入侵之后，这些国家改变了他们的政策。如果你不希望专制以及是暴政获胜，这样你们就是需要武器，这个就是现实。南韩和日本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非致命性的军事装备，包括防弹背心以及头盔，但是两国未有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部分的原因是受到法律的束绑，这个和很多的欧洲国家曾经受到的限制类似。南韩和日本都未有表示出改变对乌克兰政策的迹象，但是斯托尔滕贝格的言论似乎显示两国有可能会受到更多的西方压力来提供军援，特别是在这场战争以消耗战的形式缓慢以及惨烈持续的情况。到目前为止， 南韓只是對烏克蘭的戰爭努力提供了間接支持，南韓政府未有捐贈武器，但是批准向烏克蘭提供軍援的國家出售南韓製造的武器。波蘭是向烏克蘭輸出武器的一個主要國家，在去年波蘭同意購買58億美元的南韓武器，包括坦克、榴彈炮以及彈藥。南韓公司和愛沙尼亞以及挪威簽訂了規模較小的協議，還在與美國以及加拿大進行類似的談判。倫敦國王學院南韓事務專家帕爾多表示，這些武器被用來取代這些國家向烏克蘭運送的較為老舊的武器，而且有可信的消息表明，這些武器當中有些將會進入烏克蘭，或者是已經是在當地。南韓官員還未有宣布任何能夠使到他們直接提供武器的政策變化，不過他們在這項協議題上面的措辭似乎正在軟化。星期二，南韓國防部長李宗瑟被問到首爾方面是否向考慮向烏克蘭輸出武器，他說他和北約秘書長在需要國際努力解決危機方面有同感。根據南韓總統府公布的聲明，南韓總統尹錫月在同斯托爾滕貝格會面期間提到了在同國際社會合作以幫助烏克蘭人民方面可能發揮的作用，但是他未有詳細展述。一些外國新聞媒體報道認為，這些言論是首爾對改變想法抱持開放態度的信號。不過一位北約成員國駐首爾的外交官對美國之音表示，他不預計南韓短期內會有任何重大的轉變，這個是鑑於南韓和俄羅斯有著密切的經濟聯繫，而且莫斯科還是對北韓有影響力。另外因為未有被授權和媒體談話而要求匿名的外交官說，他是希望他是錯的，即使南韓未有直接支持烏克蘭，俄羅斯可能亦都會不高興。去年3月莫斯科將首爾列入不友好國家名單，去年10月俄羅斯總統普京警告南韓說，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將會毀掉我們的關係。日本向烏克蘭輸送武器的可能性更低，俄羅斯的入侵在日本造成了巨大震盪。跟烏克蘭一樣，日本面對著虎視眈眈並且擁有核武器的鄰國，民調顯示日本公眾廣泛支持政府處理烏克蘭事務的方式。霍爾表示，但是這個將直接打死俄羅斯人的工具，比如是彈藥，交給烏克蘭人，這種做法是爭議性就大得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可能還有其他的優先事項，或者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必須要想辦法制定計劃，在今後五年內將國防開支翻一翻，他是有不能夠過於依賴不得民心的徵税。福爾補充說，這個令到岸田處在一個政治困境，他必須要避免推出任何有可能傷及自己支持率的進一步的政策改變。即使是日本最終將武器提供給烏克蘭，他潛在的影響力亦都可能比不過是南韓，南韓的武器出口產業要大得多。只要烏克蘭境內的戰爭仲是持續，並且不斷耗費西方國家的彈藥庫存，南韓和日本就有可能面臨著持續的壓力，要他們向烏克蘭提供武器。特別是兩國目前都由保守派政府領導，都是試圖進一步向西方靠攏，並且深化和北約的聯繫。斯托爾滕貝格在這個星期訪問期間誓言加強和日本以及南韓的關係，他雖然表示不願意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但是他警告說歐洲和亞洲的安全是緊密相連。他說，我們必須要繼續支持烏克蘭，不理這個需要多久的時間，因為如果普京總統贏了，對他和對其他的威權領導人的信息將會是他們可以通過使用武力來得到他們想要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首尔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1年夏天，南北战争嘅战火继续蔓延，联邦士兵与同情南方嘅暴动分子喺巴尔的摩同圣路易斯街头发生冲突，一名南方支持者开枪打死咗一名年轻嘅北方军官，双方未经训练嘅士兵仲喺西维吉尼亚山区交火。战争初期双方伤亡都唔多，但系过咗冇几耐，战争就进入咗白热化。 联邦部队总指挥斯科特老将军不想操之过急。斯科特相信这个将是一场持久战，他想用第一年为战斗做准备。他手下起初只有几千人，但是在跟着下来的几个月里面会大大增加。不过这支部队没有受过训练，战士都是平民，对打仗一无所知。斯科特将军需要时间将他们变成真正的士兵，他还需要时间建立补给系统，为部队输送必要的枪支、弹药、食品和衣物。如果没有补给，他的部队就不可以支撑几耐。但是北方很多人觉得斯科特将军过于谨慎，他们承认北方部队确实没有受过训练，但是南方部队亦一样，而且南方邦联的补给困难比北方更大，南方的工业和铁路比北方少得多，不能够好像北方一样生产那么多军需装备，供给运输亦不似北方便利。战争打响后的头几个月，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甚至没有足够的枪支来武装自己的部队。要求斯科特迅速行动的人觉得这场战争一定会速战速决，他们觉得斯科特应该率军南下直捣里士满。他们相信南方邦联首府一旦被联邦部队占领，暴乱就算是平定。北方报纸提出进军里士满的口号，政治领袖亦施加压力要求速战速决，公众压力迫使部队采取行动。一个多月来，欧盟麦克杜威将军一直在维吉尼亚北部组建一支联邦部队，隔着一条波托马克河，对岸就是华盛顿。他在阿灵顿和亚历山德亚市的军事基地一共有30,000多人。麦克杜威六月下旬接到命令，向南方邦联博雷加德将军的部队进发。南方邦联博雷加德将军率领的20,000人部队驻扎在一个叫做马纳萨斯汇合点的铁路线上的村落，距离首都华盛顿不够50公里。麦克杜威将军本来打算7月9日进攻，但是耽误了一个多星期。麦克杜威策划这一次攻击十分谨慎，他担心马纳萨斯汇合点以西的另外一大批南方邦联人马会同博雷加德的部队汇合。一股部队由乔·约翰逊将军率领，驻扎在哈柏斯费利镇附近的雪兰多山谷。哈柏斯费利对面的马里兰州驻扎着一支联邦部队，人力几乎两倍于约翰逊的部下。这支部队得到命令对约翰逊施加压力，防止他们出兵帮助博雷加德将军。而同时，博雷加德将军亦从邦联间谍那里得到麦克杜威准备进攻的消息。消息来源是一个叫做罗斯·奥尼尔·格林豪的女人。格林豪是个寡妇，在华盛顿是一位重要人物，所有政府高层官员她几乎都认识，在所有政府部门都有朋友。美貌动人的罗斯·格林豪还有一些很特殊的朋友，其中一个是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参议院军事事务委员会主席亨利·威尔逊，另外一个是博雷加德手下的邦联上校托马斯·乔丹。战争打响之后没多久，乔丹叫格林豪和南方做间谍，格林豪同意，先后向南方传递了很多有关北方军事动向的宝贵情报。格林豪七月初传递消息给博雷加德将军，警告他没多久将遭到袭击。他同时将参议院军事事务委员会使用的地图交给了博雷加德，上面标注着联邦部队袭击马纳萨斯汇合处的路线。7月16日早上，格林豪叫人快马加鞭将一封情报送给博雷加德，上面只有9个字，意思是麦克杜威已经得到命令今晚进军马纳萨斯。博雷加德晚上收到情报。 博雷加德马上俾理事满嘅邦联政府发电报，话默克杜威嘅部队已经出发，要求乔约翰驻扎喺雪兰多山谷嘅一万兵力增援。得到嘅回答系，约翰逊嘅援兵马上就到。但是乔约翰逊的部队遭到从北面马里兰州进入维吉尼亚的大批联邦部队的钳制，这批部队由罗伯特·帕特森将军率领，向约翰逊手下的邦联部队进逼。他们并不是真的想同约翰逊交火，只是希望阻止约翰逊率部队增援博雷加德。约翰逊知道打不过帕特森，所以耍了个花招，他叫大部分兵马前去支援博雷加德，同时派一小股人马袭击帕特森的部队。帕特森以为约翰逊的全部兵力都在这里，所以安营扎寨，准备迎接邦联部队的袭击。真相大白的时候，约翰逊已经率领自己的大股部队抵达马纳萨斯。联邦部队指挥官默克杜威7月16号下午率兵从阿灵顿出发，天气炎热，路上尘土飞扬，部队缺乏秩序，行军速度缓慢，沿途每逢遇到小溪，大家就停低落嚟洗面，仲有人擅自离开部队采摘路边嘅水果。喺局外人睇嚟，呢群身着住红红绿绿嘅士兵睇嚟就好似巡游途中嘅马戏团。呢啲士兵多数人都系入伍冇几耐，身体质素差，动不动就疲惫不堪，他们整整花了四日的时间才行完45公里的路程，到了布尔溪之前的最后一个小镇圣特威尔。第二日7月21号星期日早上，战斗打响了。从华盛顿通往布尔溪的路星期日早上十分挤拥，很多人骑着马或者赶着马车来观看战斗，几百人在圣特威尔附近的一座小山上观战，他们脚下就是布尔溪，但是战场上到处都是树，几乎看不到战斗场景，但是可以看到战场上的炮火，听到子弹和炮弹的声音，联邦指挥官亦会时不时上山来报告他们的战果。战斗打响后的头几个小时，北方部队一直占优势，默克杜威率领大部分人从左翼包抄博雷加德的部队，依靠炮火支持迫使南方邦联部队后撤。南方邦联防线似乎马上就要一泻千里，一些南方士兵开始各自逃命，但是亦有人坚守阵地。南方邦联的一个指挥官为了防止部下后撤，指着一群由杰克逊将军率领的部队大声叫，看看杰克逊将军站在那里，好像一埲石墙，好像维吉尼亚人一样奋力作战。邦联部队拒绝撤退，双方战斗越来越激烈，子弹好像雨点一样穿梭。当时有记者描述说，整个山谷里面乌烟瘴气。南方邦联的一个战士对自己的朋友说，那些北方佬向前推进，我们就用子弹送他们入地狱。就在交战双方僵持不下之际，约翰逊率领大批援兵坐火车抵达，加入战斗。突然之间，联邦士兵停止抵抗，开始后撤。默克杜威将军同他手下的指挥官试图阻止部队的退却，但是没成功，他们的部下不想再打。溃败的北方士兵抌低枪支和装备，一心只想逃命，有些人一口气跑回去华盛顿。北方打了个惨痛的大败仗，不过这个亦使他们意识到，北方需要一支真正的部队，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美国总统林肯将这项任命交给乔治·麦克莱伦将军。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夏威夷度假，两个人一起出海钓鱼。今日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off the hook 以及 go overboard。
我总算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钓鱼了，抌低啲鱼嚟就可以唞啦。
Yeah, isn't fishing great? You get to just sit out in the boat and relax all day.
咁好啊，如果一条鱼都钓唔到，你要负责啊。
Believe me, Li Hua, if we don't catch anything and we have to eat pizza for dinner, I know you won't let me off the hook.
Let you off the hook? 你系话钓鱼？
Right. When you let someone off the hook, you forgive them for doing something wrong or allow them to escape a difficult situation.
Oh, off the hook 就系唔使承担责任。To let someone off the hook 意思就系放过某个人，就好似俾鱼脱钩一样。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Even though I didn't do my homework, my teacher let me off the hook because I was sick the day before.
就系话老师系因为体谅你病先至冇做作业，所以决定唔追究你。
Yeah, or remember last year when I forgot your birthday? You still haven't let me off the hook for that.
Larry, 你居然将我嘅生日忘记得一干二净，我梗系要永远记住啦。诶，系啊 ，Larry， 我哋只船几时要还噶
？We have it until 2 in the afternoon.
咁剩低冇几多时间啫，我哋迟少少还唔紧要啩
？Actually, I don't think the rental company will let us off the hook. They said we have to pay an extra fee if we return the boat late.
吓，咁我哋要快啲揸紧时间啦，都唔知道呢度啲鱼走咗去边。
I don't know. The manager of our hotel said this is the best place for fishing. If he was wrong, I'm not going to let him off the hook.
就系咯，如果我哋白走一次嘅话 ，Wait, Larry， 好似有鱼上钓啦。
Quick, Li Hua, pull it in.
Wow, Larry， 睇嚟我天生就系钓鱼嘅材料，第一次就咁好成绩啦。呢啲叫做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
！Yeah, Li Hua, I'm really impressed. You must have a real talent for fishing.
你觉得我系咪应该退咗嗰张回程机票，索性留喺夏威夷做渔民算啊？如果唔系，我啲钓鱼才华咁咪嘥晒啦
！Well, it's only one fish. I wouldn't go overboard.
Go overboard？ 你唔系叫我跳落海里边去摸鱼啩？
Actually, Li Hua, you can say that somebody goes overboard whenever they do or say something excessive.
Oh, to go overboard 就是采取过激行动的意思。你劝我不要意气用事，钓到一条鱼就改行做渔民。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When I was looking for a hotel in Hawaii, I know I wanted to stay somewhere nice, but I didn't want to go overboard and rent a room for $500 per night.
是啊。$500一晚的酒店对我们来讲实在太贵了。你讲正经啊 ,Larry, 你估这条鱼有几重啊，我估可能有100磅啊。
It's a big fish, but I think 100 pounds is going a little overboard. It's probably 30 pounds.
总之是够大了，我准备将鱼的头骨带回去做纪念啊。
Li Hua, I think that's going a little overboard. Why don't we just take a picture so that you can remember your catch?
一点都不好玩的。诶，不如我哋影多几张相，寄俾当地嘅报社，睇下佢哋想唔想采访我哋。
Li Hua, let's not go overboard. There are probably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catch fish this big, so it isn't really a news story.
咁起码我都要寄俾我爸爸妈妈啦。诶，好啦，我哋快啲翻去食鱼啊。
But I haven't caught anything yet. Let's stay until I catch a fish too.
要唔要我向你传授一下我嘅经验啊？第一堂免费。
Thanks, Li Hua. In return, I will teach you one more vocabulary word. Beginner's luc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off the hook， 意思咧就系指逃脱责任；而另一个咧就系 go overboard， 意思咧就系指过分、过激咁解。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